欢迎收听七乐会电台，我是五月。上期节目我们共同学习分享了 K 线中的九大哲学观，这期节目让我们继续。四，辩证法的体现。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相对就没有阴和阳、长和短、快和慢、涨和跌等等。一切都是运动的，没有绝对的孤立，只有相对的运动以及在运动中解决问题的方法。一切都是矛盾的，敌中有我，我中有敌，敌我难分，唯有矛盾才是真秩序。一切都是可以转换的，阴阳可以转换，能量可以转换，时空可以转换，倘若固守一方，形同刻舟求剑。对于 K 线而言，从微观上需要把握它本身所蕴含的意义，比如阳线实体越长越有利于上涨，阴线实体越长越有利于下跌，但连续强势上涨后谨防盛极而衰，连续强势下跌后可能否极泰来。如果影线相对于实体来说非常小，可以等同于没有，指向一个方向的影线越长越不利于市场价格今后向这个方向变动，上下影线同时长，说明多空双方战斗剧烈，最后持平，后市不定。十字星的出现往往是过渡信号而不是反转信号，它代表市场暂时失去了方向感等等。从宏观上需要知道如何整体把握 K 线图的作用规律，比如月 K 线的可信度比周 K 线高，周 K 线的可信度比日 K 线高，日 K 线的可信度比一小时 K 线高。再比如对于两根及两根以上的 K 线语言，最重要的是它们相对的位置，不同的位置意味着不同的价格区间，其次是它们的模样，即是带影线还是不带影线，多长或多短等，最后才是它们的颜色，即是阴线还是阳线。还有在价格形态形成之前的趋势轨迹才是解密后期趋势的关键色彩，涨和跌、快和慢、大和小等都是相对于过去的趋势而言的，只有对比过去才能知道将来。从战术上则需要领会游击战的精髓，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五，亦不喜，亦不悲。对于以 K 线图进行分析并据此入市的交易者而言，要明白三件事。第一，书本上所画出来的标准 K 线形态可能你永远也看不到，所以你要把握识别的度。第二，在技术上可行的东西在现实的价格运动中可能无法实现，比如说价格跳空低开会把你的止损点甩在后面，使你的止损战术无效。第三，市场是一个会自我修复和自我变异的东西，因为参与市场的人变聪明了，所以他就变聪明了，以前屡试不爽的方法可能就会失败。 K 线图本身无好坏之分，特别是在将来可以买涨买跌的股指期货市场，它不会使你盈利或损失，是你的识别能力和操作规则使你的资金跌宕起伏。对于那些损失了钱财的交易者来说，其根本原因来源于他们对市场的分析错误，或者是缺乏将正确分析结果转化为实际操作的能力。比如在 K 线图上什么价格最重要，人们的答案往往是买入价，因为你参与了这件事情，所以你对这个价格的关注度极高，并且会在亏损时到处寻找失利的原因，或者从同一对信息中搜罗继续持有的证据。但风还是风，帆还是帆，过度的热情和关心暴露了你的欲望、贪婪和恐惧，而这才是你无法将正确的分析结果转化为盈利的原因。成功往往是按计划交易的结果，巴菲特和索罗斯的财富不是赚来的，而是他们的思想和策略正确实施的产物，他们的一生就是不断地在验证自己的思想和策略， 所以你只有把投资行为转变为做功课的行为，并严格按照正确的计划进行交易，患得患失的心态和吃亏上当的情况才会有所改变。六，价格、数量、时间。日本交易商有句名言，头一小时的交易引导一个交易日，可见开盘行情往往奠定了当日交易行情的基础。开盘价是人们经过一夜深思熟虑的结果，也是对昨日价格继续确认或修正的过程，更是今日新价格的确立或尝试性进攻的开始。对于收盘价而言，因为西方技术分析的大部分方法，包括追加多少保证金等，都是以收盘价为依据的，所以在临近收盘的时候，多空双方往往会进行剧烈的攻击，旗帜鲜明地摆出自己的立场。同时，那些自动交易的计算机系统也往往会根据收盘前的价格来判断某些形态是否成立，并据此在收盘前进行大量的交易。在这里，价格是一种商品，而整个市场交易就是一个发现价格价值的过程。当有人觉得它便宜时，就会大量买进，于是价格就会上升。当人们觉得它不值那个价位时，就会停止买进，于是价格就会下跌。人们的价值判断标准受市场情绪的左右，且围绕着价格价值上下波动，把价值人为地位高或低推。如果说价格可以告诉我们市场上发生了什么，那么成交量则可以告诉我们它是如何发生的，它代表着市场人气供求关系。任何价格和成交量都是相对于某一时间而言的，在既定的时段，市场的交易心理不会一样。成交量是多空力量消耗的结果，是多空博弈剧烈程度的反应。时间和价格也具有辩证的关系，如在同一价位盘整的越久，就越可能换到更高或更低的价格，而当价格运动越剧烈，将来沉默的时间也就可能越久，耗时越长的运动变数越大，往往导致该发生的流产了，不可能的却成了现实。市场就是这样用一套内在的机制制约着价格、时间和成交量。七，反转最为重要。作为一个交易者，一定要注意所遇到的种种反转信号，哪怕它是虚假的。漏过一个真正危险的信号，其损失有时不是我们能够承受的。我们的进场或出场都是在反转信号来临时才开始的，你可以不慌不忙地等待其后的验证图形，也可以急不可待地当即交易，但关键是要耐心等待反转信号出现，否则进场后的行情若出现盘整，你就会丧失资金的控制权，同时内心会备受煎熬。大部分时候，反转趋势都是伴随着星线或带有长影线的阴阳线而出现的，这些曾被空方反击过的痕迹，以一个失败者的身份告知成功离他不远了，但这些却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究其本质，说明人们往往只对成功感兴趣，对失败则不在意。但这些市井之徒的看法不应该出现在职业交易者的身上。反转信号虽然预告形势有变，但并没有告诉人们趋势马上就会掉头，它可能会横向盘整，也可能会反向调整。所以在反转信号出现后就卖出所有的股票，非明智之举。反转信号往往也是突破信号，市场主力常常会借突破来试探支撑区和压力区的市场反应，并由此展开下一步的行动，所以这些测试性的突破动作往往具有深层意义。而有些主力偶尔也会制造假突破，以破坏交易者的判断能力，或吸引跟风者以作牺牲品。但无论是测试性突破还是假突破，他们往往会在收盘时或下一个交易日出现原形，只是出现测试性突破之后，主力可能还会继续测试，直至真突破的来临。而假突破则在诱骗成功或失败后， 则马上会显露出反向的真实意图。八、制定交易计划。尽管交易市场庞大而深不可测，但一张 K 线图就能将它装下。尽管 K 线图变化无穷，但其收盘后也只有三种走势：上升、平移、下降。面对永远在你进场后可能会出现的上升、平移、下降这三种趋势，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准备好齐全的交易策略。无论是做短线交易还是中线交易，在进场前你都应有一个报酬风险比的考虑。要当你觉得赚钱的运动空间和亏损的运动空间至少为3:1的时候才可以进场，即当你的盈利目标是亏损预期的3倍时才值得你进场。没出现这样的价格趋势就不要轻易进场。进场的时机很重要，但你不知道那里是不是陷阱。如果你是中线交易者，可以在反转图形出现并得到验证后再进入，比如在第二天看见明显的继续突破后再进入。如果你是保守型的短线交易者，可以在反转图形出现并得到部分确认后再进入，比如突破信号产生的2小时之后，一般此时的局势已经比较明朗。如果你是激进的短线交易者，则可以在关键点被突破后及时进场，但要防止尝试性的突破会因为无力维持而突然掉头。在进场的同时，要迅速考虑好你的第一、第二盈利目标在什么地方，你的止损位应该设置在哪里。一旦买入后，若股价继续上升，当它上升到某一阶段时，你要决定是否加仓，加多少，同时上调你的止损位。当它上升到出现反转图形时，你要考虑是卖掉一部分还是全部卖掉。当到达盈利目标时，你要考虑是否该平仓或上调你的盈利目标和止损点。如果买入后股价平移，你要考虑你的止损点是否设置得合理，你是否值得和这只股票耗下去。如果买入后股价下跌，你要考虑的是应该在原有止损点处卖出一部分还是全部卖出。如此无论后市怎么变化，一切都尽在掌握中。九、永远顺势止损。面对波澜壮阔的资金运动和玄妙诡秘的价格变化，没有谁敢对自己的预期做保证。在股市中活下来的人最重要的生存法宝就是止损和顺势，这是对付不确定性因素的唯一办法。前者是主动性适应，后者是主动性防御。在交易市场，如果你不能主动地适应环境，市场马上就会吞没你。学会主动地适应环境，就要学会按计划交易，而不是按预期交易。不做预期就不会进场，所以每个人都会有预期，但每个预期不一定会实现。所以成功的交易者都知道顺势而为，及时认错。犯错是在所难免的，真正致命的错误是坚持错误。如果你要以自己的预期强加于市场，那么其结果往往无异于螳臂当车。要知道，市场不会在意你的想法和仓位，也不关心你是否顺从了它的趋势，它只会碾平所有挡在它趋势道路上的交易者。所以，如果你怀着看涨的预期，那么应在确定上升趋势已经来临进入；如果你怀着看跌的预期，那么应在确定下降趋势已经来临时卖出。还有一条，熊市只买跌，牛市只买涨，不要轻易反手做单。交易如火中取栗，所有的利润都来自严格看守亏损而出现的回报。遵守止损法则就是保存你的资金，使你有东山再起的机会。顺势和止损是每位交易者必须具备的交易原则。朋友们，文章分享完了。具备一些哲学思维，对我们看待 K 线与交易十分有裨益，推荐大家可以反复学习这篇文章。以上就是今天与你分享的全部内容， 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七乐会，以及我们的官方网站七乐网www.7乐会club.com， 阅读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我是五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